弟兄姊妹平安，今天非常高兴又一次可以在神的殿中，在网上在实体来一同敬拜神。我们知道人分两类，一类是好人，一类是歹人。按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来讲，说人分着罪人和义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但是因信基督，神的义加给我们可以成为义人。那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段里边，只有自己不同的目标。尤其在新年的时候，在那个岁末年初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许愿。那不信主的人，通常来说是以主事的人，我们通常讲是以自己的肚腹为念，是以世界上的事情为念，希望有那个美好的家庭、听话的子女、稳定的工作。更好的那个荣誉、地位、更高的工资，这些呢听起来虽然好，但不是最好的。因为保罗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分辨是非，那么那个分辨是非呢，更多的是强调分辨什么是最好的，不仅仅是对错的问题。所以在刚才谈到的这一系列，虽然说对我们人间是我们人人追求的美善的东西。但是有比这个更好的，就是在基督里边，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怎么样讨主的喜悦，要以基督的心智为我们的心智。那么在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约翰福音20章、使徒行传第1章和第2章，都给我们明确的指示，给我们教会，给我们每一个弟兄指示。就是我们作为神的门徒，作为基督的儿女，神国的子民，我们要接受主的差遣。天父怎么样差遣基督到世上？基督也差遣我们到世界当中去，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往普天下去做见证，就是传扬基督的福音，传扬悔改赦罪的道，让人们听见就能够悔改，就能够接纳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受洗。领受圣灵，做耶稣的门徒，让更多的人信主。所以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应该有的心智就是基督的心智，就是要一同兴旺福音。我们读一下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腓立比书》第2章19到24节。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到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分，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见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也不快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您恩典，把你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有了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虽然现在活在世上。但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身上肩负着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吧？就求你的圣灵不断的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能力，能够走进社区，能够走进社会，能够走遍全地，就像耶稣当年走遍各乡各城一样，来传扬基督的爱。来真正的成为世上光、世上的盐，主啊，也教导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和睦相处，让众人看到在主里边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让他们羡慕主里边的生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您的生命，求主的话语每天浇灌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天天见长，像耶稣基督一样。是吧？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主里边能够像当年的使徒一样能够传福音，能够让荣耀归给神，是吧？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思念天上的事情。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软弱，担当我们肩上的重担，让我们受尽清新的跟随主，让我们凭着主所给我们的盼望能够跟随主，能够轻看世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包括目前的疫情，是吧？求主让我们刚强，让我们能够传福音，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说腓立比教会，在腓立比是在爱琴海的底部，是在保罗第二次传福音之后所到达的城市。那么这个腓立比呢，它北边是有树，东边有山，西边有平原，南边有水，这风景很好的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是谁建立的呢？这个城市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腓立普二世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么他在占领这个城市以后，我们这个城市呢，山上有金矿，所以大量开发金矿，所以他呢，财富呢，急剧的增加，所以他在经济上用了他的头像，扩展其影响力。那么这个城市呢，也位于后来成为罗马的殖民地以后呢，在一个主要的公道上。那在这个地方呢，也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其中一次呢，就是沃大维和安东尼打败了刺杀凯撒的两个那个凶手。沃大维是凯撒的养子，所以凯撒去世以后，后来沃大维继承他的那个权位，成为那个罗马历史上最辉煌的皇帝，所以给他赐名叫奥古斯都，就是尊敬的、荣耀的意思。那么这个城市成为罗马殖民地以后，也飞速的发展，那占地有700平方英里，这是当时的一个巨场。这是这条主要公路，这条公路从西边的谢金的阿尔伯尼亚，一直到东边的谢金土耳其，那个菲律宾呢，就位于这条道路上。左下角这个图片是当时的这个就是石头铺的道路。由于它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所以里面的居民比较复杂，有希腊人，有罗马人，尤其是罗马人的退伍佣兵，有呢当地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包括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这边比较少，因为犹太人一旦超过10个以上就会建立他们的会堂，而当保罗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这地方并没有会堂，所以他在河边给人们传福音，其中就有一个卖织皮布的妇女。所以因为人比较混杂，所以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呢，都带着自己的神明，所以这里边呢有希腊神，也有罗马神，还有当地的神，也有那个埃及的神，所以各个地方的神呢都在这里边汇聚。所以说假神很多，那假神很多，这里边呢就产生一个对那个犹太教的偏见，因为犹太教人比较少，所以他对犹太教的偏见呢，后来就也变成给基督徒的逼迫。那腓立比书信和其他保罗书信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表达对腓立比教会的谢意，也包括他在罗马的情况。那么还有和其他书信相同的，就是提供鼓励、劝勉、警告。他之所以对腓立比教会特别的提出谢意，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从一开始就在物质上、经济上和精神上和他一同来兴旺福音，和他来一起同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这是整个腓立比书的分段。我们现在讲分享的是第二章，已经进入中间的阶段。我们前面分享过五次。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提摩太的名证。那提摩太是什么人呢？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路上， 这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从那个耶路撒冷出发，经过陆地一直到路斯德的时候，在这儿遇见了提摩太。那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他的外祖母和母亲可能是犹太人，而且是信主的，所以从小呢，外祖母也好，母亲也好，就教导提摩太，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我们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是在主后50到52年，而保罗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是在罗马监狱，这时候是60到62年，所以这时候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呢，提摩太已经跟随保罗一同侍奉，一同兴旺福音，一同受苦，已经有4年之久，也就是他们经常在一起生活。这样10年下来，保罗和提摩太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是同甘苦共患难，所以保罗称提摩太为亲二的儿子。而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中也是，提摩太对待保罗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那提摩太呢，也受过逼迫，提伯来说13章23节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虽然他的逼迫没有更多的记载。也就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很多的人默默的兴旺福音，为神的缘故受了很多的逼迫，这些将来有一天神都会纪念他。我们前面所分享的第1章1到11节说，保罗希望腓立比人的爱心在那个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结满仁义的果子。我当时分享这个结满仁义的果子，这个是个被动式，这个是完成式，也就是我们结果的完全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所需要做的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紧接着保罗通过他在罗马监狱所受的苦，在他受苦的时候呢，他在罗马监狱呢依然传福音，所以呢全军的就是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卫戍区的那个部队的军人一样，都听到福音。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人是为了兴旺福音，有人是为了增加保罗的苦楚，也就是在罗马的这些弟兄姊妹中间也有纷争。那当然腓立比教会也有纷争，所以紧接着呢，保罗就劝勉要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要谦卑，要合一，这是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那紧接着呢，对于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来教导如何谦卑。我们说高高在上的神，无限的神，荣耀的神，放下他的荣耀的形象，谦卑的来到世上，去了最低的社会阶层的奴仆的身份，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是在十字架上。是用事实来向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教导应该谦卑为人。一旦有了谦卑，保罗又劝勉腓立比人教会要如明光照耀的世代，要活出基督的道。那劝勉之后呢，又是用提摩太的名证来向腓立比教会来提供，我们基督徒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明光照耀，是活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前面的经文都是劝勉加立证，劝勉立证，劝勉立证，至少这样3个回合。所以我们今天是谈到提摩太的立证，提摩太的名证，保罗的立证，基督的立证，提摩太的立证，在这3个前面都有相应的劝勉。也就是说，圣经的教导它不光是一种书面的说辞，它是有例证来向我们证明。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像犹太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也当向他们学习。提摩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但我知道你们的亲自心里就得到安慰。 所以提摩太是一个接受差遣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在这10年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保罗差遣了多少次的提摩太，这里面是记录的一次。那么这个顺服就是和前面讲的基督是忠心顺服以至于死，且写在十字架上。而保罗为什么会挂念腓立比呢？你就说腓立比从一开始和他就，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们说这个同心合意呢，就是团契那个字，就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团契的最终目的是要兴旺福音。我们团契呢，是让我们弟兄之间彼此帮助、彼此勉励，但它的目的呢，是要兴旺福音，而不仅仅在局限在团契当中。就是我们团契的最终目的是要走出去。所以腓立比教会提供他各方面的帮助，和他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保罗呢经常就牵挂他们。这也就相当于说，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牵挂。我们不认识的人，即便是听到他们的难处，我们心中的感动或者那个怜悯之心，也不会听到我们的朋友一样。那么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不像基督一样能够爱世人，知道吧？能够无私的爱世人，无回报的爱世人。但是神是教导我们这样，既要爱弟兄，要爱弟兄之外的朋友们，爱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的灵魂是世上的人。所以呢，他心中挂念他们，让提摩太去，要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了解情况，他可以得到安慰。那为什么差遣提摩太呢？差遣别人呢？我们说提摩太是顺服的人，还有一个呢，说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的意思。我们说，人是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不在一个群体当中，很多人都会感到孤独，甚至在群体当中，有人也会感到孤独，是一种心灵的空虚，而不是说肉体上需要什么。肉体上的东西很容易满足，渴了喝水就不渴了，饿了吃了就不饿了，但是灵魂的空虚谁能满足呢？唯有耶稣基督。所以说提摩太和保罗是一同来把这个腓立比教会挂在心上。因为说去腓立比的时候呢，提摩太那时候已经跟着保罗一同去了，但是记录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呢，只有保罗和希拉。所以我们就是说，当时提摩太可能不在监狱里边，但是他也在腓立比，所以他和腓立比的教会也有一深厚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一同来挂念他们。那耶稣基督在最后，约翰福音就他生，就是说走上十字架之前，给我们一条那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是耶稣基督爱世人，是按世人的本相来爱，不是说你做好事情了我才爱你，不像是我们今天带孩子或者带带朋友，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孩子要考试好了，成绩好了，我们才表扬他；考试不好了，就会惩罚，知道吧？你要请我吃饭，我才请你吃饭；你不请我吃饭，我就不请你吃饭。这是我们世人的态度，知道吧？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这是我们世人的态度。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这个范畴当中，是要彼此相爱，按对方的本相来爱他们，按对方的本相来接纳他们。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完全是靠圣灵。所以呢，提摩太和保罗呢是一同来关心来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同样的，再往下看，我们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也就是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但提摩太他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格罗西书这边也同样讲到，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们的心在地上，我们就思念地上的事，就是刚才开篇我讲的。如果我们的心在天上，我们就思念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是永恒的、不朽的，地上的事是短暂的，是可以朽坏的。那天上的事，凡是有益于人们接纳福音、跟随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都是上面的事。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舒坦的道，它是一条窄道，充满了荆棘，充满了苦难，充满了患难，就像保罗一生所遭遇的患难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信耶稣之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要怎么样，我要有什么样的计划，我要找一个好朋友，我要建立一个好家庭，我要有一个平稳的生活，我要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这都是以我为中心。信基督以后呢，我们要想如何能使基督的名被高举，如何能使更多的人接纳基督，认识基督，得到基督所赐的平安，得到基督所赐的喜乐，跟随基督走十字架道路，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所以说，信主之前以我为中心，信主之后又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这个呢，必须凭着我们对圣灵的顺服，凭着使用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所以提摩太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更重要的一个，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别快去。那么这边说提摩太和保罗是兴旺福音和他是同劳的，那劳这个动词呢，他的意思就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做工。我们说保罗他说我是神的奴仆，不断提到他是神的奴仆，他是来侍奉基督的，他是来向外邦人传扬基督的。那么特别的提摩太也是效法基督，效法保罗，也是以奴隶的身份和保罗呢一同来做工，一同来兴旺福音。那么奴仆做工和非奴仆做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这边记载的，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煮上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只是耶稣亲自教导仆人的身份、仆人的功用和仆人应当有的态度、做工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女儿，神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改了我们荣耀，改了我们身份和地位，我们也自觉非常的荣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要侍奉他，侍奉他就是要听他的话。神让我们去传福音，神让我们听他的话，神让我们爱他，爱他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停留在要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要关爱我们身边的人，从关爱家庭做起。因为我们若不关爱自己的家人，怎么能关爱别人呢？而且我们关爱了别人，给了别人帮助，我们是不图回报的，只是我们应当做的。而且切白的说，我们是无用的人。为啥说我们无用呢？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来做的，我们就是一个管道， 那活水是耶稣，我们就是一个点水的，是用点水的，是圣灵，是耶稣基督，是天父。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当谦卑，都当顺服。那么这几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强烈的提醒，就是我们要操练爱心，我们要怜悯那些世上的灵魂，就是还没有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人。我们要求基督的事，就是要完成福音书当中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但是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问题，说我愿意传但是不会传，我怎么样传呢？其实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对福音的了解已经很深了，只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去操练。因为我们在平常查经的时候，我们所提问的问题基本上来说是最终我们不能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在神学里面也是讨论过来，几千年两千年讨论过来，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明确的答案，只是有不同，通常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我们最基本的福音其实信主几个月以后就明白了，就是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接纳这个事实，接纳他的血是为我们所流的，我们愿意相信他，愿意跟随他，这就是福音的根本。那总括起来有比较有名的几个传福音的方法，这个是四个属灵的定律，这是这个 Bill Bright 就是那个学业传道会的创办人他创立的，还有一个是单元福音背景法，这个是佛罗里达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在1960几年创立的，还有我们通常会听到的冰桥过马路，还有最近我们听过一个叫快速布道法，我们有十几个弟兄姊妹就是三周前吧也听过这个。那么这些不同的布道方法，不同的传福音的方法，基本上的核心内容是一样，只不过是切入点呢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个属灵定律，这个有这边有一个短片，我们看一下，简单介绍。
而在创造着奇妙世界的神与人中间，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奇妙的计划。然而，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没有经验过这种丰盛的生命呢？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神创造人，原是要人享受与他同在一起的快乐，但是因为个人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致与神隔绝。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使人对神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就是圣经所说的罪。罪使得我们与神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虽然人不断用自己的方法，就如善行、道德、宗教、哲学等来寻求神和丰盛的生命，但是总得不着，而连接着深渊的唯一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而且耶稣照着圣经所应许的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神何等爱我们的证据。然而，只知道以上三个定律还不够。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可以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心中，耶稣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就可以开始与耶稣之间的来往。这两个圆圈代表两种生命，自我管理的生命是自我在生命的宝座上，基督在生命以外，人生的各项活动在自我管理之下，时常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安。基督管理的生命是基督在生命的宝座上，自我退下宝座，人生的各项活动在基督管理之下，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呢？而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呢？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祷告就是和而在创造着奇妙世界的神与人中间。
下面这个是福音桥，福音桥也是讲的人在一边，神在一边，因为人犯罪以后到不了圣洁无瑕的神面前，中间有一道鸿沟。信主之前我们说人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也无法自救，通过道的好行为找不见神。那这样的人在将来白色大宝座前审判的时候，就有第二次的死，这个死是永死，这个死是火湖里边的死。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他们不信主，将来落在永生神的审判之下，将来受到无尽的煎熬折磨的时候，我们应该产生一点怜悯之心，我们应该给他们传福音。虽然说我们有不同的传福音的方法，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怜悯世上的灵魂，要被圣灵掌管，要被圣灵所使用。所以这样一个无指望的人，通过十字架宝血，我们愿意相信基督，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到达天父的身边，这时候我们的罪是得赦免的，我们就成为一个义人，真信真义，耶稣基督的义改了我们，我们也就有了永生，我们将来可以在新天新地里边和神永远在一起，那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疾病的痛苦，也没有忧愁，也没有眼泪，也没有哭泣，有的就是平安、喜乐、荣耀。所以这是福音桥。另外一个名字叫罗马路，之所以叫罗马路，是借用罗马书里边的几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我们可以不死，为啥呢？因为在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但耶稣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替我们死了，我们要相信他，我们就不再死，基督的义就改了我们，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相信神让他从死里边复活，用我们口里边承认就可以得救，心里边相信就可以称义。这是完全取自于罗马书的几节经文。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三元福音背经法，这个呢比较复杂一点，时间呢也比较长一点，就是它有引言，所谓引言就是我们怎么样和人搭讪，有一个开头，完了呢在搭讪过程当中谈到基督，比如说上次我那个回国的时候，我们旁边坐一个女生，我们就开始聊天，聊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她来美国干什么，最后就聊到呢她是卖保险的，啊，卖保险呢又自己做的觉得很不错的，但是受到同事的排挤，同事的陷害，那我就说那你应该是寻求帮助呀，寻求基督帮助呀，哎，这时候就搭上话了，她说哦，她觉得她也应该寻求帮助，寻求基督帮助。紧接着谈到他说他身边的也有人是基督，所以我们借着谈话呢引进基督的话题，然后呢让他对基督对福音有更多的了解，让他觉知带他栽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慢一点的一个一整套计划传福音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都是在世界很多国家有很多种语言的翻译的版本，很多人使用的，就是说快速那个福音布道法，就是我们最近在网上听到的。那它的切入点呢，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被圣灵掌管，怜悯那些灵魂失丧的人，我们要有一个紧迫感，他们快的就是坐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就给他们讲，他们愿意那个接受耶稣。那么这些方法呢都大同小异，原则上都是一样的，可以适用在各种场合。我最近呢就是说揭示了一个，就是叫 Christ Forgiveness Ministry， 这是加拿大，他们总部在加拿大一个事工。之所以揭示这个，是因为我们那个陈波弟兄和那个全喜啊，有时候听到也去，他们在过去的半年当中，他们每个星期六登上这个他们的街头布道去传福音。我们看这个图片，左边这个呢有人拿个麦克风就在这边不断的讲，他们呢很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上去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讲，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人停步来这边聆听，那么这时候呢弟兄姊妹就会上前，比如说右边这个图片，这个姊妹就会上前带他们去传讲这个基督的福音，通过这个过程中带领他们的进度。这也是只是在白宫后边一对那个年轻的，就是说中国朋友在这边停下来，两个姊妹过去呢给他们传福音，那么这个场景在这边给他们讲福音至少有15分钟左右。那么这个机会呢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整个加拿大和北美各大城市，比如说这边有那个北卡的波士顿、西雅图、拉斯维加斯、休斯顿、Chicago、波特兰、Phoenix， 就是那个 Arizona， 还有在 DC， 在各个大城市在街头布道，他们就拿着喇叭讲，讲的过程中有人停下来，就给他们传福音，那停不下来的给他们发单张。左边这是一个，他们就是说每次开始节都有一个祷告，右边我们这个陈波弟兄和他们的合影，他们的布道。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他们讲罪讲的特别多，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但是呢神给我们罪人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下面我们看一个短片，这边
conferences of it. I've been to Seattle and Portland and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some of these cities that have just been completely overrun by demonic forces. And this isn't that far away. They can se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nd knee pain and joint pain as a result of inflammation in the body. The reason why you're in pain isn't because...
This is at 白宫后边.
The people of old worked twice as hard with you, and they ate half the calories that you eat.
Exist, but it's a lie. It's a lie. The truth is not in him. Turn away from sin. Turn away from fornication. Turn away from adultery. Stop adulterat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wife. Turn to
Jesus. Thank you, Jesus. Too many out her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at have idols in their lives that need to be broken and torn down, that worship their computer screens more than they call their families, more than they know and call on the Lord of Jesus Christ.
No wonder there's so much darkness. No wonder there's so much
darkness.
Jesus died for you, we have eternal life. That is the good news, but if you don't repent, don't accept Jesus as your savior. You know the destination. Into the hell.
But we can't do that on our own. We need to repent of our sins and come to Jesus. The only way to the Father is through Jesus Christ.
You see, people love to sin rather than God. Because God wants you to have life and life in abundance. But you see,
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组成一个群体，里边有亚洲人，也有白人，也有黑人，也有信主时间比较长的，也有刚刚信主半年的，他们每个人都愿意被圣所使用，而且是他们是讲罪讲的很多的，这和通常传福音，不敢讲罪或者罪呢轻描淡写的记下，大都是讲恩典的。不一样的一个传福音方法。他们去年在佛罗里达每天街头布道一个星期，最后第七天他们有40个人在那个海里边受洗。非常感人。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从他们身上看到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神的恩典。神可以使用他们，我想神也可以使用我们。只是看我们愿意不愿意被主所使用。我们最近也听到那个加拿大有一部人，他们举牌子在街头布道，当人们看到牌子上写的基督是主，基督是救主，深爱世人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吸引他们的眼球去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举牌一个月有300人信主。我们就算保守的估计一下，我们说种子可能撒在土浅的地方，发芽以后日光一照就没了，也可能长在荆棘当中，荆棘可以把他们挤压到，如果除掉这两部分还剩一部分，他们可以结果子60倍、30倍、100倍，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信主。所以求神怎么样让我们刚强壮胆，被圣灵掌管，在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当中，或者甚至我们不熟悉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传福音呢？只是去年夏天7月份那时候疫情呢比较缓和，我们在公园里边有一次那个早餐，弟兄姊妹，感谢弟兄姊妹做了很好的那个各式的早餐，真是有吃的有喝的，小菜有菜有肉有面食各种烙饼。我们邀请就是在公园里边跑步的我们这个同胞们一起来用这个神丰富的供应，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聊天，可以传福音，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我们所熟悉的这种方法，在这种接触当中使用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是福音桥也好，不管是罗马路也好，是定律也好，快速步道法也好，这些都大同小异，我们非常容易学，只不过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神的国度走出我们的舒适圈。美国虽然富足，但是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我们也可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把福音传递给他们，给他们食品，就像我们前几年那个青少年去那个巴尔的摩那个公园里边，那边有很多无家可归的，给他们食物的时候不单单给食物，可以给他们福音小册子，给他们担当，甚至坐下来可以和他们聊天传福音，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福音是必然传到地级的，得救的数目是必然满的，我们不做别人会做，但是神希望神国的每一个儿女都起来做。所以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应该一同来兴旺福音，就像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兴旺福音一样。所以愿神的灵感动我们，愿我们自己呢，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再也不要说我没这个感动，那是你消灭了圣灵感动，因为圣灵一直在那儿做工，一直在那儿退避。所以12月31号我之所以跟那个陈国出去，就是因为不出去好像就缺少了什么，不出去你就坐立不安，所以我因为一直想出去看看。我做了手术以后，因为这也是属于那个软弱的情况嘛，我想就是等完全恢复好以后再出去，因为我已经知道陈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过去半年多和这个机构在一起，在半年之前他是自己走进社区给他们传福音，接触了很多那种社区传福音的人，所以在想跟他学习我们怎么样走出去，我们不会，但我们身边有人会，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所以求神真是在感动我们的时候不要再说我们有这个感动，当基督在天国将来新天新地问你说你为什么没得感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答他呢？我们领受了神那么多的好处，那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祝福呢要传送出去，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唯一目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罗马书12章里面说我们要心意更新，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提摩太的名证，让我们从提摩太身上学会来如何关心别人，担当别人的重担，如何以基督为中心，如何一同和弟兄姊妹来兴旺福音。主啊，我们弟兄姊妹作为主身上的肢体，真是让我们有一颗合一的心，都以基督的心智为我们的心智，以基督的愿望为我们的愿望，让我们真是能够使用主手我们赐给我们的圣灵，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借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各样的智慧，在各种场合各个时段能够来播撒种子，能够来收割庄稼。主啊，您知道我们软弱，就求主刚强我们，因为您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在主的脚前，就像以赛一样听到说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应，好吧？我们软弱，有求主使我们刚强，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天国的事工上尽我们的一点力量，是吧？我们这一次将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不要再虚度光阴，愿我们想到那烧得硫磺的火炉的时候，就怜悯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愿他们都能够尽快的、快快的接纳主耶稣基督。主啊，如果我们在线上、在实体当中，还有没有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救主的，就求主开他们的心，愿他们今天就认识主，今天就接纳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主里边，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不安，离开了主我们就没有喜乐，是吧？求主眷顾我们每一位在实体的天上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